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你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西雅图生物医学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兄。
小袁好，亚光兄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那这一天这个事情也挺多的，但是大多数都是特朗普是抢头条啊。那么一个是特朗普现在去了韩国，然后星期四，应该当地时间星期四，应该是这边的星期三，就是要跟习近平会见。那么会见之前，美国的商务部长跟中国的那个谈判代表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就是原来特朗普威胁的要增设100%的关税，应该是他继续延期一年。然后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的限制也放松，然后中国还承诺购买美国更多的农产品，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今天美国股市也涨了一下啊。两位对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的会见有没有什么就是展望或者期待？
这个我先说两句好不好？我看的小袁先生，我看的他讲的是这个，就是从中美双方透露出的消息来讲的是，中国同意稀土出口管制这个执行这个协议呢，延期一年，就是肯定这个。稀土管制这个事情，前一段时间闹的沸沸扬的稀土出口管制的这个事情呢，现在是要放松一年以后再看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那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放松一年，美国现在和西方国家都在大力的在这个推进稀土的开采和冶炼，所以一年以后的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啊。所以呢说这个中国政府本来想打的稀土牌这个牌子，看来是第一呢，首先他们自己同意了要往后推迟延迟一年，第二个呢，一年以后这个牌还是否有效，还有多大的效率，这就很难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美国这边就同意说，你不出口稀土，不出口进行限制，那我们当然也就不给你增加，我们明显要增加的100%的关税。但是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税还是55%啊，这个还是相当高的一个关税。这个中国政府说要承诺要购买美国大豆，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次对中美双方经贸代表在这个吉隆坡的这个会谈呢，好像是虽然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协议，但是框架协议好像对美国比较有利吧。那么小二太郎你刚才讲的这个星期四啊，就是当地时间星期四，川普和习近平会在汉城在这个首尔这个韩国的这个 APEC 的年会上见面会谈，当然最终要敲定这个中美双方的经贸代表在吉隆坡谈判的这个最终结果，那通过这个最高的两位最高负责人呢进行这个认证啊，进行最后同意了批准的，然后呢这个事情开始实施。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个刚才你提到是美国股市今天大涨，刚才晚上我看好像在讲说日本、亚洲股市啊，包括中国的上证指数和这个深圳证券的指数都在大涨。就这个事情呢，中美之间达成一个经贸的框架协议，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好事啊，所以各国的市场反应都是很积极的啊。黄金价格 下降，因为黄金呢是大家避险用的工具，所以黄金价格下降。所以呢，总的来说，世界各个国家，包括这个财经界、股市界，都是对这个中美之间达成这个初步宽带协议是一个正接受的。
嗯，欧阳兄有没有什么高见？
我听了亚光兄讲的，我觉得讲的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这回谈判我能看到一点，就是好像中国怎么说呢？好像是中国贸易谈判代表，我看李成刚很那个，就是很有点跟照我说有点狂似的。看我觉得他那态就那个作风吧，就是说，我看。就是好像一切都在中国政府掌握之中似的。相反，我看这个美国这个财长芬森特，我看他倒是有点就是说，虽然谈出结果来了，但是不是那么像中国代表那么兴奋似的。我看中国代表走路都是倒一疯的，就是那个，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在某些方面可能就是坚持的比较多一些吧。就是说，所以美国不就是也不得不把这个关税给降下来，或者说取消了。就是说，我看有评论就是说嘛，说这个是对于美国来说只是一个贸易战，对于这个美国来说，那对于中国来说那就是政权保卫战，那就是在某些方面它是不会让步的。就是说，所以我看就是说，虽然说他们像本森他说的就是说达成了这个框架，就是他是说的框架吧，还是中国说的框架呀？就是说他认为比如说这个稀土这个要推迟一年，但是说我看李成刚说他也是说还要走程序，就是说那个他并没有说就是一年，就是说所以说但是我同意，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那个到星期包括小南刚才小袁刚才你也说嘛，就是说到中国的星期四嘛，就是说亚洲的星期四嘛，我觉得这个川普和这个习主席见面这个协议还是签的是肯定没问题的。我觉得对双方来说都是还是比较好吧，甚至对整个这世界的这个经济形势都是一件好事。
现在我不知道他因为我有一些就是关注一些那个美国股市的一些稀土的股票啊，然后出了这个消息，稀土股票就大跌了。然后，实际上就是像徐总是说的，就是实际上给美国争取了一些时间是吧？给稀土业，那么应该稀土还是有这个发展空间的，就是在就是拿到了这个时间，就是续命之后，或者说你因为完全现在隔绝或者说被禁运了之后，美国不一定马上开发得出来稀土，对吧？那现在比如说我就是有了这个就是有了点缓冲之后，那这一年时间也好，两年时间也好，然后就美国的稀土也可以发展出来，以后就不用依赖中国的稀土了，是吧？这个
可能性非常大，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年以后形势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美国正在跟澳大利亚谈这个，澳大利亚开采稀土，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就是你怎么开采、怎么冶炼、怎么提炼，这是个问题，怎么提炼还能不对环境造成很严重的污染？
就中国的稀土是世界上最便宜，因为它它实际上就是垄断嘛，因为一个是它没有环保的这种限制，然后就是反正又是矿工的这个工钱又低，然后环保呢又不会罚款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最终就是国际报价也是这个就是猛杀价，就是全世界都没法跟它比，这样子的话最终就被垄断了。就是如果美国这个弄的话，它的成本一下子就中国的几倍几十倍都有，你虽然也弄出来了，但是那么贵的话，就是这个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
对，所以这个我们还要等一年以后看情况怎么样啊。
对，我看好像
提到 隔岸几年。
我看好像说这回跟马来西亚也达成了，就是美国跟马来西亚达成就是开采稀土的这个计划，好像是。而且刚才小袁提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稀土这个成本高，这是高，但是就是说到不得不用的时候，那美国他也有办法。我看大概几个礼拜之前，我就看到就是美国三大车厂，我忘了是哪个车厂了，他已经就说稀土他完全可以就是说国内解决，但是只不过就是确实就是成本的问题了，就是
这个稀土这个材料呢，因为它是稀土用比较少，所以它不可能价钱很贵，它就是会把这个最终的成品价格推得很高，这个它不大会，因为它毕竟是里面用的比较少的东西，但是比较少但是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厂，是这么的特别。这次呢，其实中美在吉隆坡谈的还谈到了一些其他比较重要的问题，其中比方说中国政府承诺要对这个芬太尼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化学材料呢要加以管控。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美国把这个看得很重要，从创这个新政府上来以后，打击毒品走私、打击毒品贩卖的这个活动，就这个力度比较大。前一段时间在这个加勒比海外海击沉了三艘这个哥伦比亚运毒的船。那么现在也说美国海军这个陈兵在啊。开兵布阵在这个加勒比海，
委内瑞拉，
然后要什么要打委内瑞拉，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要是不够解决问题是不行。那么这是从南边这个渠道走入，但是美国政府一直始终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芬太尼的这个东西前期的先导材料卖的太多，所以很容易被做成芬太尼。这个芬太尼这个东西确实害人害太厉害。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西雅图，那个中国城小西贡那个地方。啊，就现在原来叫好好超市那个地方，那叫本来就是还可以，不是特别糟。这个疫情期间和疫情以后呢，变得非常多，一大堆吸毒的人在那里，就是说在那进行公开进行毒品交易。我路过
的超市都关掉了，什么月华超市啊，什么都关掉了。
对，
超市、月华超市都关掉了。
对，对，月华超市关掉，月华超市还是荡停了嘛？那就是说没法容忍这些人在里头，就是说在里做很多这个。干了很多这个藏污纳垢的事情，所以那些人呢，你看我路过两次，路过那个就是这个小西贡那个地方，发现呢那些人呢，他那个样子成天那个样子呢，其实我感觉他们就是芬太尼，状态很糟糕，非常糟糕啊。前一段时间我又过去，哎，我觉得好像这个西雅图现在是个市长，挺不错的，这个 Harry 这个 Bruce Harry 这个市长很好，但他把这些人都清理走了，现在那个。我以前看到这个在小西贡的那么糟糕的这种毒品现象的人呢，现在减少了很多，所以就是说这个毒品
是怎么搞的？我就是因为我们正好跟那个政府有一个项目合作项目，就是给那个吸毒过量的人帮助他们去救治啊，所以呢，就是街头上那些人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就是住进的这个叫 shelter 嘛，就是或者说廉租房是，所谓的可承担住房，那么实际上是一片就是政府管理的一个，就是也不要花钱了，就是每人有个屋子住这样子，是个 shelter。然后，我们都去看过，然后这里面就说你个人是有空间的，你要去里面住的话，有 WiFi 是免费的，然后吃饭也是免费的，然后住的话，反正里面有。冬天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吧，但是厕所啊什么卫生间浴室都是共用的，所以相当于是一种集体宿舍的样子，也不是集体宿舍了，每人一个房间，就是
旅馆改过的，
是一个，它也不是旅馆，它是就是。造了一些 shelter， 相当于造了一些 shelter， 对，然后但是呢，它是集中管理的，所以呢，街头上吸毒人很少了，就是这些人，基本上本来可能是无家可归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基本上全到那里去，全住到那，因为给你住嘛，你可以免费住，然后甚至吃饭都可以领着，对吧？但是，正儿八经的正常的人都是不愿意常住在那里的，对吧？就是反正是一个过渡的嘛，就这样子。 所以呢，他们还是花了不少的，就是人力物力，就是相当于是投了不少钱解决这个问题。这政府啊，就是。所以
就是说这个分、
嗯、
那个那亚光那个就是芬太尼这个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就是谈判就是还没有谈出了一个结果来是吧？关于芬太尼的这个加税问题。
有说法，就因为我看美国这边，美国这个财政部长奔森的讲，就是说中国政府承诺对这个芬太尼的千岛材料进行严格控制，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国政府以前有做过多次承诺，但是总是实施的不好。
对，
所以呢，所以川普这次说，因为你芬太尼做多加了50%关税啊，是这个芬太尼关税，不讲芬太尼关税嘛，这个关税还得放着没动呢。那么中国政府如果你想把关税降下来，到卖到美国的东西把卖到美国这个进口美国的东西啊，关税降下来，那你就真是采取实际行动，让美国人真的看到你是真做这事儿，对吧？因为芬太尼对美国社会，对这些这个低收入的人影响太大，很多人死。其实你要是当初你要是看过，就是在街头上那个在就刚才说小西贡那个地方，那些人的状态，你会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你接着不行。希望就是这次呢，中国政府能真正的采取行动啊，把这个事情呢，让人感觉确实这个芬太尼的材料呢就被控制住了。这个芬太尼这材料大量的前导材料，就是它的前期材料大量的进到墨西哥去了，所以呢，美国政府是跟中国和墨西哥一块使力，你必须把我控制住。因为这帮毒贩呢，墨西哥毒贩从中国进来的原材料是千岛材料以后呢，在墨西哥加工制造成芬太尼，然后再往这边运，往美国这边运。好像呢，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干，因为那些原始的那些材料，千岛材料都是从中国生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
90%吧，就是，就是前两年美那个《纽约时报》的一本畅销书，就是写那个中国。制造这个不是这个芬太尼这个事情，就说他们都用了中国的成语啊，什么借刀杀人啊或者什么，因为他杀人不是中国人直接杀的嘛，因为就是说起来是墨西哥，他把那个跟墨西哥是正常贸易，就说是一个化学品，这个化学品呢你卖给墨西哥的不是有毒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化学品，对吧？然后墨西哥加工的这些人开厂的也是中国人，反正但是呢公司在墨西哥嘛，然后就是做成了这个芬太尼这个产品呢，美国的药房是正儿八经去订的，然后这个东西也是正常贸易，然后管都管不了这个玩意儿，就所以大量的就是非常廉价的这个芬太尼成品就从墨西哥就是堂而皇之的就进来了，就这样子，就是，然后最终你要去追溯究竟怎么来的，就是，那追到源头就是中国90%，就这样子，就是，那这玩意，就是说你当然，我不觉得，就是加这个芬太尼关税有什么用，比如说你这个化学品给你加关税，就解决问题啊，实际上就没什么用，就是你当然中国，比如说我。就像那个缅甸这种这个什么园区啊之类的这种嘎鸭子的这种东西你这个源头斩掉了就没有了，但是你如果不想去斩的话，就这个源源不断的就是解决不了的这玩意。所以这个不是加个关税就能解决的，那么中国它。我也不知道他是，反正手里相当于是手里有牌嘛，对不对？就是你美国想跟我搞，你最终还得来求我。比如稀土就是一张牌，芬太尼是一张牌，对吧？
打斗
就牌很多，最终这个特朗普拿他没办法了，只能这个一开始自己口头嗨一下，我说加你多少关税。到最后没办法，只能软下来那种。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还有美国长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今天代班主持小袁，因为小南还在中国旅行，可能我们继续讨论大家关心的一些时事。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已经可能两三礼拜了，都没有数天数，反正进入第三礼拜，就是比较麻烦，因为就是现在有80多万那个联邦政府的员工失业，然后有的人就去排队去领救济粮了。这个东西就是以前是吃皇粮的这个联邦政府官员，这个这都多么风光啊！哇塞，你在联邦政府工作啊，现在没工，失业了，哇塞！然后这个，美国当然很神奇，就是我这么多联邦政府官员，就是政府关门，这个国家还在转啊，就是好像影响不大的样子，但是最终它的影响还是有的，而且双方他是都不让步，对吧？就是民主党呢是想就是要给那个应该是医疗保险，就是有一些人以前应该是今年失效的奥巴马 care 里面的规定的，可能会影响几千万两三千万人，就是这些人的医疗补助啊或者什么东西要 renew， 相当于是也相当于续上，那不然的话可能这些人一生病就都死了，就这样子。那么特朗普呢，他实际上一直对这个 Obamacare 或者说可承担医保这个东西他一直很愤怒，所以他正好借这个机会就把它搞掉算了，就这样子。所以呢现在共和党也不想谈判，然后民主党也不想让步，这样子的话就感觉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就要无限期的就拖下去，那当然什么时候解决问题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对美国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感觉大家感觉普通百姓除非你家里有这个联邦政府雇员，不然的话大家没感觉到什么，对吧？不知道两位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然后有没有你们认为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先说两句，亚光。
好
我觉得就是我今天看一个报道，就是说就是说现在停摆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医疗保险的事情。我看就是说其中就像刚才小袁你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川普他是对他是就是说他主要是讲就是削减联邦开支嘛，这是他执政以来他一直就在做的，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看就是说有共和党59%的人吧，好像是就是说还是希望就是能把这个医疗保险就是目前这个就给他延长下去。 就是说，而且有一些共和党议员也就是跟民主党议员就联合起来想把这个表决还是要给他延长下去。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能无限的或者无条件的延长下去。所以我看到就是说那个阿拉斯加的那共和党那个女议员是 Lisa 是什么什么司机，就是那个女议员，她跟另外两个议员好像他们提出来的就是说有条件的延长两年，就是把这个就是这个医疗保险这个计划。我觉得最后是两党之间还是能够达成妥协，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比如像 Lisa 提到的就是说延长两年这个计划，我觉得也还是可能没准最终就是是一个解决方向吧，就是说这样两党都能接受，我觉得有可能。嗯，川普也不会反对的，我倒是觉得。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开始首先是民主党他们说要拿这个 Obamacare 这个延期，把这个延期实际上就是说可能影响的啊小药店没有像你说的两三千万人没这么多，就是好像有一些人会失去 Obamacare 的资格，就是几百万人，应该是我看报道这么说，我也不太确定，大概不会有几千万人影响太大。那现在这个事情从开始呢就是民主党你共和党还是说咱们到年底啊，这个 Obamacare 要真正失效是12月30号才失效，说我们反而还有足够的时间，在年底之前我们再讨论这事儿。是民主党自己说，哎，你们现在就要讨论，你现在不讨论的话，我就不给你通过这个国会的预算，这个政府联邦政府预算我就不通过。他们认为就是说如果没有联邦政府预算这么一个强有力的这么一个 leverage 的话，这么一个东西来的在手里的话，那美国共和党从创开始共和党这些议员不会跟他讨论这个延期的问题。所以这事情呢最开始始作俑者应该是民主党。那现在这种事情呢现在解决呢，如果共和党也能让一步，民主党也能让一步呢，当然就这个问题就朝着解决方向走吧。伯阳你刚才说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没注意到看这个消息，如果这么讲也挺好，我觉得反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总不能就这么长期间关下去了。虽然小院长你说的很对，我注意到是我也听你这情况的说法。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这已经关了，从10月1号开始关门，这已经关了这么长时间。今天27号这超过三星期了。美国社会影响很小，没什么大影响。所以呢就是关就继续关着也没什么大关系。除了联邦政府的雇员和他们的雇员的家属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以外，其他人都没什么影响。我觉得生活照样过，这个就马照跑啊，五照跳，还没什么影响。但是这事总不能老长期这么下去吧，就看最后谁让步。我觉得谁让步都行。反正这个事情奥巴马开始也确实应该有，也不能全部都淘汰掉。虽然奥巴马开始这个事情我们作为这个企业主来说其实非常不喜欢这个奥巴马开始。因为奥巴马开始有这个东西，我们公司的员工的医疗保险翻番的。而且现在保险的这个现在这个就不让奥巴马开始了，就别的医疗保险，这种保险呢这个这个赔付额都非常差，赔付政策非常糟糕。所以才发生那个 United Health 那个他的 CEO 被枪杀的事情，就是因为很多美国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不是奥巴马开始啊，很多的这个医疗保险很多看病的人去报销的时候受到保险公司的刁难，就是不给报销。
其实 United 的这个 healthcare 确实是最差的感觉，因为我们家不同的人拿了不同的保险，因为我妈妈买的是 United Healthcare， 然后反正快两年了，反正还没有报到过一分钱，呵呵，就是
但是
我就是每个月两三百是付掉了，但是你去要去报的时候真的一分钱都没有，真的一分钱都没报到过，对，就是这样子。
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在以前。对，这个在2008年奥巴马上台之前，奥巴马 care 之前放的这些没有，不是美国保险，
我们这大多数的保险，反正那每个月几百块钱付掉之后，那大不了有点可配，对不对呀？20-30块钱可配，其他的基本上不管是药或者什么的，基本都 cover 了。那没有，我是没见过 United Healthcare 这种破玩意儿，一分钱不报，这是太扯了，这是。
所以有那天，所以他 CEO 被杀了以后呢，他很多人同情杀手，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对医疗保险，现在美国医疗保险问题很大，这确实很大。除了你说他这个每个月保险费用增加很多以外，还有他的 copay， 不是他的 copay， 不是 copay， 就是那个 自付额提高很多，自付额说都提高以后都是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所以这个世界保险现在非常糟糕。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没有什么好方法，没有研究过，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是奥巴马开始起了一些作用，就是有些像独立国家
那
些，
那他是应该是奥巴马开应该是帮那些就是付不起医保的人应该是受益的，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么这些人都没有保险了，然后就如果遇上大病只能等死了，这个就这是比较惨的，对吧？那么你如果那这个从政府的角度他是他想省钱，我不想出这个钱或什么东西，那么其实这个很难说，因为你因为从人权的角度来说，这些人也是命，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因为他没保险的。500K 毕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有医保，这个的这个究竟价钱是怎么样，或者谁付钱的另外一回事情，我觉得是
对。是，所以回到国家你讲的是，如果说共和党像那个阿拉斯加的参议员 Lisa 什么东西，他们要能采取行动，也让共和党也让人，我觉得挺好，就这事儿也能老这么耗下去，我觉得挺好。民主党那边也让人更好，但这事儿就解决了。
对，民主党拿这个是咱说那什么呢，拿这当成一个政治工具。对，
民主党因为他们很多人竞选的时候就说，哎，我是捍卫 Obamacare 的，然后你们要选我这样子。
对，
他很多人就是靠这个选上去的，最后个关键的时候你应该要捍卫了，你到时候当逃兵肯定不行啊，这时候他肯定肯定全部站出来，我们坚决不让步或什么东西。对，
这事情的逻辑在这儿，你今年可以拿奥巴马 care 的事来作为一个借口，不批准这个预算，政府联邦政府预算，明年呢你就找别的事儿，又给联邦政府关门，你总能找借口，你反正总能找借口说，我对
这个
共和党政府的事不满意嘛。你这个价值不对了，你不要绑架。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是法律嘛，因为就是当初投票也是很，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差一票嘛，就是那个办。John McCain 对不对？投了那个反对票，不然的话就把他给叫所谓的 appeal 掉了，对不对？因为他那个特朗普就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他当了总统就一心想把他弄掉，结果就差一票，然后结果这个相当于法律一样，你要把它推翻是很难的，因为法律的东西你因为是两院通过了写成法律了，就真的推翻很难，所以他要推翻要这个参议院要60票嘛，不然的话。如果50票的话，51票，那个共和党早就够了，因为推翻一个法律是比较麻烦，是比较麻烦的，就这个玩意儿。那么你既然已经签成法律了嘛，也要尊重他，对吧？你们说，既然参议院也过不了，两院也过不了，然后你用行政命令或者用各种手法去让他弄得名存实亡，这个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对吧？就这玩意。这个法律还是要有它的严肃性的，对不对？
我看好像就是说，就这个 Obamacare 就是说好像对共和党的州影响更大一些，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不懂，我没用过这类东西，不懂，反正就说像加州、华盛顿州，就是州政府还有另外的。就是说给这个像刚才小袁你提到什么低收入啊什么的这些人，还有医疗方面的还是有一些补助或者什么的。
有，对。
就是说共和党州，因为他本身他就对这个奥巴马 care 他就不感冒，所以呢他就是说就没有那种额外的这种这是对低收入的有什么医疗保险，所以就是所谓的共和党的那些州，就是说好像好多老百姓还就是完全就是必须得依赖这个 Obamacare， 所以说这个好像影响挺大，所以我觉得这两党最后要妥协一下达成方案，我觉得这肯定最后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Obamacare 应不应该废除，应不应该削减，这是一个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应不应该因为这个事儿就关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就是说民主党现在这样做，因为要让 Obamacare 继续续命，所以就把林肯让联邦政府关门，他也要这么干。我觉得这个做法错了，这不对的。因为你今年可以用这个方法，奥巴马 care 这个原因，明年你要找个别的原因，那么联邦政府每年预算法通不过， 只要共和党还能你就捣乱，就让他突破过去，把他这个预算给就要政府关门一段时间，这肯定是不得人心的事嘛，这不对。两件事情，好好开始，好好开始。
联
邦政府关门，联邦政府关门，联邦政府关门肯定不对的。不管怎么样，
你们人多啊，说起来，共和党民那个共和党人多啊，那你人多，你总是总是你们说了算啊，那怎么能怪我呢？对不对？
你这个他这样的民主党这么就是有点绑架全国民意，这不太好，这样做法不好。我说
现在很难说是究竟是谁。所以造成了，因为他现在特朗普还给那个各个机场，全国各个机场发了视频，说那个因为机场的工作人员 TSA 的工作人员也是联邦雇员嘛，但是为了飞机的安全，所以他们只能无薪工作，就是不拿工资的工作，就是当志愿者，对吧？然后就发一些视频，说各个集团也播的，说因为民主党的阻挠，然后呢这个机场这工作人员都无薪工作，或者不带薪水的工作，然后给机场和各个乘客带来的很大的安全隐患什么东西，然后现在民主党的州他们都不愿意放这个东西，说你这种广告都是就是政治性太强，或者是想借这个机会来攻击民主党，所以反正实际上还是有影响的，因为你看可能国家公园可能是现在就不能玩了，对吧？然后那个当然做这个机场的新人都是不带薪，然后还有一些签证啊什么东西，我只因为现在拿薪水的只有就是这个移民执法局，就是 ICE 的那个这些人，还有军队的人是拿薪水，基本上都没有薪水，所以呢很多很多部门都是瘫痪了，这玩意儿。
对，
基本上没人啊，没人当然瘫痪了。
对，国会的一些立法也表决也往后推迟了，这也有。都是跟这个有关，
美国反正比较奇怪的了，这种这种事情就是当然也不好说，就是当然另一个话题就是那个加拿大做了个广告是吧，拿里根的话做广告去说特朗普搞关税或者什么东西，最后不会给经济带来好处啊什么东西，然后结果特朗普说要无限期的终止跟加拿大的谈判，那加拿大就跟中国去谈，我们出口到东南出口到亚洲去就好了，我说这个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说不管是关税也好，或者说你这个政府部门关门也好，这些玩意就是都是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有影响的，就是说那么因为没有轮到自己，对吧？没有轮到自己感觉没有什么，但是你一旦轮到自己还是影响挺大的感觉。
那有点跟美国人贸易，你就占美国的便宜占太多，他们就觉得理所当然了。你看看那个谁，博洋，你从加拿大待过，你过来看，你看加拿大有一间美国银行吗？一个都没有。美国加拿大不允许美国的银行在加拿大开分行，所以这个只能说加拿大银行可以到美国开银行，这个很多。但是
加
拿
大倒有一个叫TD Bank 什么东西是吗？
对 ，TD 是加拿大的，对加拿大的，
在美国应该
有。还有别的东西。
皇家银行。
就是加拿大银行一到过来，他开点业务，他挣钱可以，但是美国东西不可以过去，这个就显然是这很长时间就很不合理啊。这个只是美国国加拿大业大，不太跟他计较，还有很多事情，这只是一方面。你比如加拿大现在，你说他们的物价那么贵，就是因为他需要他贸易保护主义，要不然他的要美国的农产品过去，加拿大可以。吃的东西便宜很多，你看加拿大，我在美加边界看过几次加拿大的人开车过来加油，一大桶，车后面弄了一堆那油桶加上去，
对，
那 Costco 买东西那简直那比美国人买的多。
现在加拿大爱国了，不来了。
会来的，你谁爱哪有加拿大人怎么能买加拿大？他自己他兜里钱最重要，对吧？他到哪都准备准备东西。
就是
你这个事情呢？你加拿大
自从特朗普说要把加拿大弄成什么51个州之后。 加拿大人来的减少了什么60-70%都有，就是现在说北部。
现在到我们家边界到那个白令汉，你看那一堆人在这待着，都来买楼，加拿大人过来买楼，关键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占便宜占成习惯了。这个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有点像中国跟美国关系了。我卖东西到你这，我就不交关税，我就不让你美国东西卖到中国去，这成了习惯了。那中国东西卖美国来，美国都是开上大门的，对吧？所以呢，你这个现在美国突然说不行，你要不买我，我也不让你进来。哎，这是合理的，这叫 fair。这个 fair 就呢，加拿大就不干，说就说不就不行。
他本来有，他是有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就这个基本上是。相互之间基本上是零关税，就是所以。
那你要零关税，那你就加拿大让那个美国东西都进加拿大，他并不是这样的。小袁，协议都签了，协议是对君子这样有用的，对那些流氓不起作用。加拿大根本就是流氓，他不遵守。你看这个，你到加拿大，我们去过那么多次，你去看加拿大那里头卖的东西，美国东西卖的少很多，关税弄的，他们东西卖的非常贵，他就是不想让你过去。OK，
对，
所以那么你这样的情况下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在这里，你既然跟你现在川普这么骂加拿大，指着鼻子骂的那个特伦多，指着鼻子骂这个谁，现在这个
卡尼，
这卡尼这块还是屁颠屁颠过来要跟加美国谈，为什么？他说我现在不能占100块钱便宜，我现在占20块钱便宜，我也占着，他这个思路，对吧？对，以前占太多
了。他有个插曲，以前见了那个特鲁多是叫他州长。然后见了卡尼说喊他总统，然后那个卡尼说我可不敢自称总统啊，他说你应该高兴我没叫你州长，他说
没有叫啊，对，我说你高兴我没叫你州长啊。
对，我看现在就是说那个加拿大外长现在不正在中国访问中国的嘛，
嗯，
就是说跟中国谈判，我看就是说很难，就是跟中国真能达成什么实质性的一些协议，因为什么呢？如果你要真要那样的话，那你彻底失去美国市场。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是最，就是川普说话他就是那什么吧，他有时那什么，他并不简单，不是他并不是他倒不是真得要再加10%或什么，他只是这么一说。我觉得双方还是最后能够达成协议，而且川普好像今天说了吧，是吧？他说只不过不是现在，我们还是会谈的，他这么说了，嗯。
嗯，好，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西雅图生物医学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小袁，那么我是代班主持啊，应该主持的这一期节目的主持人小南还在中国啊，那么我们继续讨论时事。那么现在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后，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的时事大多数就这个 focus在美国了，因为特朗普天天抢头条，就是 就是中国好像没什么事感觉。嗯，特朗普最近把白宫给拆了是吧？然后而且他说不用纳税人的钱，自筹资金3亿，然后去搞个舞厅或者，像后来有人 P 了个图，就是白宫边上弄了个川普大厦的，当然这个3亿也不是他自己掏的，因为很多人捐了钱啊或者什么东西，实际上。捐这个钱其实怎么说是拿人家手短是吧，也我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虽然不用那个纳税人的钱，但是还很多人就是还是不爽，因为像那个当初那个特朗普拿了中东那个国家叫什么来着，那个空军一号飞机
卡塔尔。
卡特对，卡特你看连那个哈马斯啊都领导人都住在卡特啊，就那结果特朗普一高兴啊，你送空军一号给我，然后让卡特的人员在美国可以这个受训对不对，然后这个这玩意就感觉还是有交易在里面，然后你现在这个3亿都是这个钱拿了去搞舞厅。当然白宫可能也是上百年没修了，当然修一修可能也应该，但是是不是应该修舞厅，然后把原来的什么东翼啊或者什么东西把它拆了之后，那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就是那当然这个事情大家也很关注，因为这个白宫毕竟是很多人还是蛮向往那个地方对吧，这个至少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一个权力中心嘛。那两位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评论？
我倒是觉得
修稳那个以前那个奥巴马说修个篮球场，我也不知道这消息真假全都不知道，因为没工夫核实，因为现在我觉得从自媒体发展起来以后呢，现在这个传统媒体呢就是日益衰败。自媒体最大特点就是可以到肆无忌惮的造谣，肆无忌惮的编，现在有 AI 的工具，然后呢就他妈乱编。所以现在我也没法，我看推特里头上面那些照片，我也没法确定哪个是 AI 做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也无法确定。现在消息来源太多，谁也会发消息啊。现在就是说这个太不清楚。是不是奥巴马那时候也修出来，就是我也不清楚，我也没有印象。是的，现在就是说推特上 X 上都在讲奥巴马还拆了，也修过篮球场，也没啥用，给他自己打篮球，这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我个人那个事儿这不无关宗旨，无关大局嘛，他修那么是创明星大的大事多得很，他爱修修呗，你管他呢，反正他爱拿的钱，反正是他自己犯法他自己负责就呗，这不是一个大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现在消息太乱，无法确定真假，而且那图将来先只是拆了，那个到底设计的图什么样的也不知道啊，就搞不清楚。
我这点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就像刚才小袁提到吧，这是100多年前建的，就适合不适合于现在的这个需要的，就是当年包括国会人数，包括总统府人数，就是说那个这个规模。要说跟现在100多年以后肯定是不一样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可能这么多年来大家把它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真正就是说提出来我要把它推倒重建，建一个大一点的适合于现在的这个需要的，我觉得也没人敢这么提出来，或者说就是那什么吧，就是说也就是只有川普他敢提他敢做，我觉得这就是有的是需要有一定的魄力，就是说有一个那什么，否则的话大家都维持这个传统就没有这个魄力，没有那什么，我觉得而且像川普这回他说的是什么，确实是这个资金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不用政府来出，我觉得这个我倒是觉得可以做，就是说你不可能一成不变，也得适应一下就是现代吧，就是说我对这个我完不能说支持吧，反正我绝对不反对，我觉得这个理由挺充足的倒是。
我正好手头有一些资料，就是说那个捐款呢都是大公司，就是谷歌啊亚马逊啊和苹果啊 Meta 微软、洛克希德马丁等等等等，就是所以呢，三个亿很快就凑齐了。那么他现在建的这个新的宴会厅，就从容纳999个人，然后比以前多出了，比最初的规划也多出1/3。然后呢，新的面积是白宫主楼的2倍，所以宴会厅就是喧宾夺主了，就是原来就是一个东翼的一个建筑，就是有123年的历史，所以，的老百姓民调是大家都是反对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历史性建筑嘛，然后而且是没有经过正儿八经的程序，因为这个政府的东西如果要流程的话，甚至可能要那个议会投票，对吧？然后呢，因为它不涉及政府经费的话，它就是特朗普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如果涉及的不是这3亿美元，这个有政府出的，或者说纳税人出的，那么这个那个国会肯定投票，然后结果辩论去的话，肯定就建不成了。然后特朗普他身材有大，对吧？你们捐吧，然后这个一下就投了3亿，就跳过了，然后把这个历史性建筑就拆了，然后现在就建宴会厅了，999个人，也不知道哪里学来的这个999的。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东边拆了，其实看一看，可能过几年或者过一段时间，西边可能也应该拆了，让两边就是说平衡，就是说那个什么，我倒是就都有可能。你仔细看看他的白宫周围那建筑都比他高，都是那个比较现代一些。我倒是觉得这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白宫就是说总统办公室这边可能要保留，但是两边像东边说就是梅兰妮亚他的办公的地方，他的那什么，我觉得左右两边都拆了，我倒是觉得可以，就是说
我其实有同意博洋的意见，我觉得博洋说的对，就是他这个东西这么长时间了，有人想动手改一改也没什么不可以。那反对嘛，反对人也可以理解，爱反对就反对。美国这个事情做什么事都是反对，你是国钱做什么都是反对。你干的全是好事也为全体美国人谋福利是，他也有照样有人反对，反对反对呗，这事无关紧要啊。他弄完了，我是现在就是担心的一件事，有时候好像这个网上弄的图片看挺难看的。就是说的那东西，那图片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图片是真假的？我
那个有的是 P 的，有的肯定是 P 出来的。
对。
对，那看起来挺难看，那图如果最后弄成那样的，我觉得挺失败的，这也很难看啊。创普本来就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应该是不会这么没品位，弄这么一个烂东西样子。我不知道那东西是真的假的，我估计有时候可能故意弄出来糟蹋，想糟蹋一下创普，说你这弄得太烂了，有可能。白宫有一家正式解释说，我们到底吐了什么吐了，你拿出看，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哪有功夫想那么多鬼点子出来。真的，一出有一出的，从这里没休停过。
他肯定是有计划的，有那个也经过那个，比如说建筑学家呀，或者史学家也都是有评估的，不可能改那么一个这。
然后这个白宫有那么多宴会啊，他可能是不是跟那个从那个什么那个。从他的马拉狗这边那个海湖庄园那里学来的，就是反正999个人，你们要吃饭你得交钱啊，是不就不交个5000-10000的别想来，对吧？然后这个999个人没人交个5000-10000，不是赚大发了吗？
今天有一个消息我觉得可以值得谈，就是说先创办这个空军一号呢对记者说，希望你们把消息带给金正恩，如果我现在来啊，如果金正恩如果是方便的话，我可以在亚洲多待一点时间跟他见面。就是到底金正恩会不会和创普在这次这个OPEC会上，就是利用这次去亚洲之行有个机会见一面，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金正恩这人比他那国家小，这人年轻，这人很厉害，这国政治玩的挺油的。他现在。这个朝鲜的政策说，你要想跟我见面，你必须承认我是核国家，有核国家。这个美国一直不愿意承认，美国现在越来越没办法，不承认也不行，他就有核弹头，有核武器了，你怎么办嘛？这事也挺头疼的事儿。 金正恩现在你说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年轻人，玩弄于这个30多岁人跟那个跟3个70多岁人玩一起，他一点都不吃亏啊。一个特朗普70多岁人，习近平70多岁人，还有那个普京70多岁人，他跟这三个人玩这三个人老家伙玩的他一点都不欠，玩的很好，很厉害，铁人厉害。
不过没听到消息，不然这他们之间见面的这个也太低调了，那是。
川普一直在说，他一直说我有人记者老在问他，说你会不会见金正恩？他说我希望见，我愿意见，我们俩关系很好。他老一动不动就说我跟谁关系很好，我跟金正恩关系很好。这个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愿意见面。我在第一任的期间跟他见面都是这个留下的很好的印象。他总说，川普总说好，说人话好话说的很好听，但是这次能不见成不知道，
嗯，
不知道。
没啥用，前段时间他还想见普京呢，这个东西，嗯，这个本来是一个大话题，就是现在时间也不够了，就是这个玩意儿，普京应该是也见不了了，他本来是想要帮普京一把的，对吧？现在实际上还是帮不了，对吧？也就是，我也不觉得他会帮普京去打乌克兰，对吧？因为这个。这个也太过分了，
这不可能，他也不是这样的，这谁要这么想的不对，他不可能，他根本不会这样做，他只是想就是你别打，就咱们赶快停嘛。那么停呢，放那个谁，普京呢，这停的要价要的太高，这个双方都在让步才行，停，要不然要是有一方不会让步，这事停火就停不停带就停不了嘛。
对。我看说那个不是这个不见面了吗？不见面制裁两个俄罗斯最大的这个石油公司。我看说就是有记者问嘛，说你就说那个俄罗斯是副总理还是什么一个什么，就说你看没有制裁没有效果。后来呢有记者问那个就是白宫的记者招待会，有人问嘛，那本森他说就说你看见没有效果。那肯定是有效果，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效果不会，你会马上就会看到效果的，就这意思。我觉得这个美国，
我也不知道制裁有什么效果，因为美国跟俄罗斯就没什么贸易，所以你制裁它任何公司都没有用。
不是只是跟美国呀，他就是就是他对于禁，就对他在全世界禁止他进行石油交易，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对他还是打击很大的这个。
嗯，
他这两个石油公司就是从 SWIFT 的系统，那个金融交易系统踢出去，说你不许用我们的交易，他这样干。而现在俄罗斯、美国这么制裁俄罗斯这两个石油公司，这俄罗斯的这个普京特别代表还到那个伏尔加跟那个谁跟那个维特罗夫见面，他说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不管你说啥，我反正是俄美之间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有俄罗斯太大了，
他们说制裁没用啊，因为这些石油公司这个油船照样开到什么中国海南什么东西，反正只要中国就帮他解套了，这样子
还是有用的。
就下一步，如果这第一步没有，下一步就是二级制裁。
好，那我们感谢徐亚光先生还有李博元先生参加本期的时事三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谢谢。